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一听说若翰被杀害，就从那里上船，私下退到荒野地方。群众听说了，就从各城步行跟了他去。他一下船，看见一大群群众，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到了傍晚，门徒到他跟前说，这地方是荒野，时候已不早了，请你遣散群众吧，叫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。耶稣却对他们说，他们不必去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门徒对他说，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。耶稣说，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。遂又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，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，望天祝福了，把饼擘开递给门徒，门徒再分给群众，众人吃了也都饱了。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满了十二筐，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外，约有五千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活在耶稣事件之后的人，我们读新约的读者们，大概对天主最常用的描述是天主是爱，用希腊文写的。那个爱呢，通常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 agape， 因为希腊文有三个字来描写爱，描写比较是属于情爱的 eros，有兄弟之间、朋友之间的义情的 phileo， 然后是 agapeo， 是爱啊，就是真正的牺牲性的爱。好，这些来是在耶稣身上人们所看见的天主的自我启示。不过旧约啊，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，不是用希腊文。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相比，它的单字量少了非常多，非常多，这是好消息。各位学希腊文，学很辛苦，学希伯来文不用背太多单字啊，可以试试看。那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，他们怎么描写天主呢？近代的学者越来越清楚啊，他们觉得核心的概念是一个用字母直接翻 hesed。英文拼的是 H-E-S-E-D， 大概最贴切的一个翻译是我们今天达成有的话，上主慈悲，慈悲宽仁大方，缓于发怒，仁爱无量，这是圣咏的话。我们知道这个话天主也对梅瑟说过，从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，天主的自我启示是这么用的。慈悲当然也是爱的表达，不，这个爱用慈悲来讲，那一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，我们说了啊，那个字智慧量很少，但每一个字就传达非常多的意义了。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啊，你说情爱、友谊之爱或者牺牲性的爱，这个 hesed 这个慈悲有最大的一个特色。大概希腊文讲不出来的，就是中性的爱，在信仰内含着信仰的爱，换句话说，不能变的爱，不能变。那这个在人跟天主的经验当中，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它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盟约。我们今天读经一，以撒利亚五十五章，我们是跟各位说过很多次，让各位记得了啊。以撒利亚我们可以二分法，一到三十九章讲 以色列王国完全灭亡之前的历史。那么这个之后呢，灭亡呢就放逐了啊。那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就是放逐后的情况。再细分的话，四十章到五十五章是在放逐期间，先知对那些在放逐之地的人所说的话。我们今天读的第五十五章结尾之处，天主透过以赛亚说，你们这些人不要劳碌去买那些不能够真正满足的食物，来吃来喝免费的，当然是天主提供的。我们可以相信，在放逐的人当中，他们基本上是俘虏，就是奴隶，就是去给巴比伦王国服务的一群人，用比较浅显的话就是贱民，贫穷是逃不掉的。当然可以有例外，我们知道像达尼尔，有一些人是在王宫任职的，但绝大部分是贫苦人，他们要辛苦的为巴比伦王国工作，做低下的工作，为能够吃饱一顿饭。在这么样的一个困境当中的人，听了天主说，你们放心，你们来，我给你们不花钱的水、酒和奶。如果我们，各位，我们是在放逐之地的，经过了五十年、六十年、七十年，听见这样的话，信还是不信？好，自己想。天主许诺，我们当然知道，在犹太的经验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这个困境是自己造成的，是他们自己背信啊，在整个历史不断的远离天主，才遭受这个困境。那天主所以现在说，你们回来，你们回来，想想这个我天主跟达味所立的永远的约。好，当然我们知道他谈的是当达味建了国，几乎是天下太平，他想到天主，他为天主盖圣殿。那时候天主透过那场先知说，非常不是你盖，你的孩子来，但给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预言，重新订立盟约的样子。如果你会忠信对天主，你这整个王国的宝座不会缺少人坐。换句话说，达味的王朝要永远继续下去。好，我们知道没有，没发生，或者中断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达味的子孙慢慢就离开了天主。我们读整个旧约，天主的慈悲展现在他永远对人忠信，他从不收回他曾经许过的诺言，他从不收回跟人所订立的盟约。那个盟约不成立，因为守盟约的另外一方不肯坚持下去。 He said， 天主的慈悲他还需要靠让天主显示慈悲的一个对象，要对天主表达信心。好，故事我们知道，不仅仅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放逐，后来在犹太历史继续下去，还是非常多悲惨的事故。到了耶稣后，我们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城跟圣殿都被罗马人摧毁烧掉了，的确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。好，但我们今天为什么读这一篇读经？我们知道读经一是搭配着福音选的，就很清楚，在福音当中 有这么多的人没有食物吃的时候，来了一个人，真的免费了，提供他们吃饱，那是超级buffet啊。我昨天跟我们修士们分享，我说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想想看啊，跟修士们讲分享，如果那是一个写实的情况，5000个男人加上妇女跟小孩，我们讲30000吧，好不好？30000。那耶稣祝福了饼，然后分给12个门徒，让12个人去分给30000个人。大家想想看，需要多少时间呢？可能从晚餐吃到宵夜，超级buffet，吃不完的。好，当然我们知道，福音它提供我们的不是要这样子去称斤称算每一个细节，不是，它要表达的是，这个伊撒意亚所预言的慈悲的天主，他永远是慈悲的。所以当耶稣看见群众围上来的时候，耶稣动了怜悯的心，动了慈悲的心，慈悲。耶稣再一次展现天主对人的盟约是不收回的，而且现在不仅可以吃饱，还剩下12筐。从马窦的描写很清楚，他已经用了感恩圣事的语言，拿起饼来擘开分给众人，也已经用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圣事，圣事透过这些门徒们，他们成为这个圣事的分司员。就很清楚，我们今天所听见的5饼2鱼的奇迹，在我们今天21世纪重新读重新听，它又让我们想起伊撒意亚55章，天主早就对当时的最贫困的人民做过许诺，它让我们想起今天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用别的方式去领受天主丰厚的恩典。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代，跟随耶稣的人大概一般的常识认为也是绝大部分是贫苦人。那我们今天进到了感恩圣事，到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当中大概真正那么贫苦的人不多，但那可能比较是物质上，不是吗？天主那个慈悲是包含整个人，包含整个大地万物，天主对他所创造的万物仁爱慈祥，不仅仅是人啊，全部人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努力去宣讲对于生态保护的世界那个时代当中，我们该问的是，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大概已经超越了吃得饱穿得暖，我们开始大概更会去问生命的意义，但我们真的问吗？或者我们怎么问？我们想过答案吗？我们想的答案是什么样子？是跟着 AI 走，跟着网络新闻，还是在我们的信仰内仔细的去反省？天主的慈悲，希伯来文这个慈悲这个字是中性的，天主那一方从来就没有悔过，没有后悔过，他只因着人的不忠信难过，但他不放弃。问题是盟约的另一方，我们从伊撒利亚，从感恩，从今天5饼2鱼的奇迹到今天的感恩圣事，我们应该明白的是，我们是一直是领受的一方，但我们领受的一方有没有真正的忠信的回应，这是关键。忠信的回应会有什么结果？ 大概是今天读经二保禄所写的。我们读罗马书，今天也读到了第八章的结尾最后一段话。保禄说什么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天主的爱跟我们隔绝，没有困难、迫害、饥饿，甚至于战争，用可以用很多今天的语言来说，没有。当然条件是我得相信你。保罗的描写，我们可以借用一下格林多后书。保罗他一生灾难不断，苦难大概是我们无可避免的。我们今天越来越知道，有钱人大概烦恼比我们更多，我们大概烦没有钱，他们烦更多。这很清楚的，灾难是必然的，但是被灾难困住不是必然的，是选择的。我在极大的迫害之下还可以表达对天主的信赖。我们今天我们感谢天主，我们这些在座的每一个活在这个历史尾端的人，我们感谢天主，我们先经历过了耶稣来到人间的世界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生命在人间走向死亡，不，死亡不是结束。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强大的信赖的心，相信，相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天主不失去他对我们的忠信。如果我们也不失了对天主的忠信，我们就可以听懂今天保禄所写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。能够跟天主的爱在一起，能够不断地领受天主这个慈悲的爱，就是天国。这是今天福音当中，这今天我们全部在感恩所听的全部的天主圣言最核心的思想，它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它要让我们相信天主把一切都赏给了我们，免费的。但重点是我们得接得住，我们得接得下来这天主的渴望。但愿我们忠信地回应他的渴望。